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22nd of April.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9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佛法在世间节目时段，非常欢迎您的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播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修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我们今天播到第64集，请一起收听。
好，我们把菩萨再念一遍。
菩萨梵语具云菩提萨埵，意为觉有情，此有二义，一者曰自利而言，名觉悟之有情，为菩萨于因地即能信解大乘教法，发广大菩提心，修行六度法门，上求三世诸佛之菩提正道。二者曰利他而言，名觉悟一切有情，为菩萨于因地觉悟后，更能依菩提心修行六度法门，度化十方一切众生。
好，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我们从前面的人天乘到二乘，现在牵涉到菩萨乘，就是我们的正修了，我们的主修课程啊。那么菩萨呢，翻他的本来的印度话叫菩提萨埵，中国人喜欢简单嘛，就是抓两个字叫菩萨啊。那么菩提萨埵呢，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叫觉有情。这个觉有情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要在成就智力来说呢，是觉悟的有情，已经觉悟的，它有这种智慧的观照啊。当然它的观照，菩萨不是观照业力，也不是观想妄想，是观照真如。那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清净无别，他直接观到他的生命的原始点本来面目，所以他彻底的觉悟了啊，原来生命是可以重新改造的。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信解大乘教法啊，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修习六度，上求诸佛菩提正道，这是业的次第啊。他安住的空性以后呢，他发的菩提心。那么第二个，从成就利他的角度呢，他以大悲心跟善巧发愿来觉悟一切有情啊。在因地觉悟以后呢，他依止菩提心啊，六波罗蜜来度化一切众生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从前面的人天二乘都偏重在破恶这一块，都在处理我们过去生留下的就是不良的后遗症，包括业力，包括心中的颠倒妄想，前面都是在处理过去的不好的东西。到了菩萨乘，你要干一点实事了，要做事情了，不是断恶而已了。那么在这个六度法门有两层意思啊，诸位我们会看到，他从自利的角度也修六度，从利他的角度也修六度，这有点玄门了、啊。这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是一个圣位的菩萨，圣位的定义就是法身出地上，六度法门以利他为主，所以你是以大悲心来引导你的智慧，来引导你的空正见，以大悲为上手。如果你是出地菩萨， 它是感情多于理智，它是以众生为考量，众生怎么样我就陪你玩，我先跟你结缘。所以菩萨叫做普门示现，华华经最高级的字叫普门示现。菩萨一个初地菩萨，在又有六度法门了，他是陪着众生玩，他没有说哎呀不行了，我八十道路还没有拜啊，没有这种事情。在这个是初地了啊，初地了。那么我们凡夫六度是干什么呢？我们凡夫的六度以自力为主，我们叫做借事修心，假借六度的相状来成就自己的波罗蜜。所以就为什么说菩萨我有众生可度，因为他是借众生的相来修行。所以这个六度啊，就是看你了哈。如果你的水平是初地菩萨，那你的六度叫做普门示现，你看看那个法华经普门示现怎么做，你就照着做。如果你是凡位的菩萨，你没有资格普门示现，你只有借事修行。可是这六度有两种哦，一个是自利的六度，一个是利他的六度。那么这个时候是广泛了。我们前面的东西啊，前面的啊人乘天乘啊，调伏罪业，调伏颠倒妄想，都是在处理过去的问题，这个地方是在开创新的格局了。你用新的格局来面对你的生命了。那么这个菩萨的六度，它是有依止的，有善根力的。我们下一堂课讲到六度的依止。啊，前面只是偏重调伏，啊，思维古地调伏爱举，啊，把生死业力降到最低。到了菩萨道的时候，在调伏当中增加了两个力量，安住空性，不随妄转，安住力，还有引导力，把所有的修行导归净土，导归佛道。所以到了菩萨道的时候，整个善根记住了，他不是只有调伏啊，他把安住力跟引导力放进去了。所以到了大圣的佛法的时候，你的善根是完备了，不是只有对视而已了，你开始在创造你新的格局了，叫做成就佛的菩萨种性了。你开始把佛陀的种子种下去了，不是消极的调伏业力，消极的调伏爱取，消极的减少生死业力而已啊。你开始去买一个菩提树的种子种下去了，这个种子叫做三种功德力：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以三力来发动你的菩萨道啊，六度，再以六度又增长你的善力，产生一个善的循环啊。那么这个详细的六度，我们会开始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世界，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我们前面的一个保守的调伏罪业、调伏爱取，提升到六波罗蜜啊。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7面，我们讲到六度法门啊，这个是菩萨道的六度。佛教的修学啊，我们从浅入深啊，我们大致上啊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次第。那么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来到了三宝啊，第一个修学的重点啊叫做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刚开始啊在佛教的修学是改造我们的身口意的行为，就是业力的行为。那么既然是面对的是我们的善恶的业力，它一定带有相状，你心中没有相状，你是不可能去改造业力的啊。以布施来说，我们今天要做义工，要做布施，你一定有个所缘境嘛，你是针对哪一个道场，针对某一个人来修布施来做义工。但是这个时候的相状会有问题的，因为当我们的心接触相状的时候，会产生三种力量。第一个是感受，这个感受啊它没什么道理的，或者完全是业力。我们前面说过哈，只要有感受就有业力。所以我们第一个刚开始的布施啊是受感受的牵动，我对他感觉不好，我就没办法布施了。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在修习善法的时候，是 选择性的修善，因为你一定是先有感受，感受以后牵动的想象打妄想安逸名言，带有个人的情感，最后产生执取。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开始在修行善法的时候是带相修行，我们对这个相状先感受这个相状感受好不好，然后再打一些妄想，最后再住在这个相状啊，心有所住。那么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啊，我们所修的善业啊会带有两个过失，第一个不得圆满，一个刚学佛的人你很难创造一个广大的功德，你很难的。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所积极的资粮是少得可怜，不管你花多少时间，因为你的心不广大，因为你深受感受的影响，所以我们刚开始在造善的时候是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因为我们的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一个刚开始的人他顶多是一个慈善家，他还谈不上一个宗教的修学者，因为他心里干扰太多，他心里面充满了感受，充满了妄想，充满了执着，干不出什么大的功德出来，没办法。所以我们刚开始呢，这种带相的修学呢是很难圆满的，一个不得圆满，第二个更严重是不得清净。我们虽然造了善业，但是我们也带动了内心的烦恼跟执着，也就把十二因缘里面的生死业力给启动了。所以我们在创造善业的时候，我们也付出了生死轮回的代价，就好像说我们吃一个美好的蛋糕，虽然这个善业会创造安乐的果报，来生让你受用，但是你受用的时候初虽美味终成大患，这个蛋糕是有毒药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因为你因地不清净，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快乐，但是这个果报带业。你在享受人世间的快乐，你必须要付出三种代价：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时安得住。人天的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带相修学啊，是障碍重重，因为我们的心理素质太差。那么我们就从一种有相的修学慢慢提升到一种无相型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个人一定要学习佛法。第一个阶段你只要有信心就够了，你相信有生死轮回，而这个生死轮回是由业力所主导的，善业召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召感痛苦果报，你只要相信就好了刚开始。但是你一旦要调伏心中的妄想，调伏心中的感受，你一定要看经典，因为你日常生活给你的经验已经不够用了，因为你世界上所受的教育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我们慢慢的从佛教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人生是无常无我的，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静止状态的，是变化的，我们是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所以我们从这种无常无我的智慧呢，慢慢慢慢的让我们的心跟相状啊，慢慢的脱离脱相啊，无我相人相的一种分别。所以你到了一个程度，你的心一定要静下来，调伏爱取。当然这个调伏爱取，先调伏爱再调伏取。所以刚开始的修学要先思维苦地，苦地也有相状，你要先创造啊，观想一个痛苦的相状，让你对三界极度的厌离，然后再修无常无我，调伏那个执着。所以你从一种动态的啊善业的修学提升到一种啊调伏的爱取的修学啊，你的生命会开始静下来，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拜佛打坐修持观，你这个时候外出的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你开始在清理你内心的垃圾了。这个时候你会从一种慈善事业 提升到一种修道的生活，这个时候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开始放下人世间的我相人相的对立了，那么把心中的垃圾啊开始打扫干净了，这个是一种解脱道的修学，无相行。那么从无相的阶段，你可能会经过三年，你可能经过五年，慢慢慢慢的房间整理的大致上干净了以后，你开始又把房间的门打开了，从空出假，重新面对众生，你又接触了相状，但是你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你在面对相状的时候，你内心多了一个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走入了大乘。所以我们前面的人天乘是代相修学的，二乘是无相修学的，到了菩萨道又带有相状，但是那个相状会给你无量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但是它不会给你留下过失，因为你的心理素质提升了，你除了信仰以外，你多了一份的智慧的关照啊，内观真如，外观因缘。内观真如就是安住，外观因缘观察人世间的不净苦无障物，叫做调伏。所以我们从一种啊菩萨道呢，开始又回复到正常生活了，又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但是这个时候的菩萨，他是一个觉悟者的啊，所谓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能他看到的是啊昨天的青山，但是夕阳已经不是昨天的夕阳，因为他内心的素质不同了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整个佛教的最高水平的境界，叫做菩萨道啊。菩萨道呢，当然它的主修有六个法门啊，六度法门，我们叫做六波罗蜜啊。这波罗蜜呢叫做度，这个度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就是我们透过布施乃至智慧六种的法门啊，它能够从这个法门当中呢，超越生死大海，到达大波涅槃的彼岸，叫六度啊。但是六度它是有条件的，为什么？我们在人天乘的时候的布施、持戒、忍辱叫做善业，叫做有肉的善业。到了菩萨道，为什么叫波罗蜜呢？能够有这个超越生死的力量呢？这个地方第一个是很重要的，总标六度所依，因为他所依止的心态已经不同了啊。这是讲讲心态啊。第二个再讲到别是六度的形象，怎么修六度啊？才能够圆满。第三个结叹六度的功德啊。好，我们先看总标六度的所依啊，就是用什么心态来修习这个法，才有资格叫做度，叫做波罗蜜呢？那么菩萨道之所以他能够超越人天乘啊，因为他从一种啊有漏的有所得心啊，啊贪求果报、贪求功德的心啊，他提升到一种大乘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他必须具足三个条件。第一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第二个，以大悲为上首；第三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啊，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切自自啊，简单的说呢，就是大乘的空性的智慧，大乘的空正见。那么我们以大乘的空正见来相应，来做一个作意，这个作意就是观照啊。一个菩萨要经常的能够正念真如啊，安住空性啊。我们的心啊，过去都是向外攀缘，所以我们抓了很多的相状啊，这个相状就刺激我们的内心，产生很多的感受跟妄想跟执着。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离相，要离一切相。但是大乘佛法的矛盾在于，你又要离相，但是你又要面对相状，因为你没有众生，你就没办法行菩萨道了。你布施、持戒、忍辱，一定要面对众生了。所以大乘佛法它难就难在，你又要面对相状，但是你又不能直起相状，而关键就在这个空观，空观的智慧。菩萨道啊，你一定要先找一个安住的点，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哈，你要安住在何其自信本来清净那个心性的本体，这个很重要。我们看禅宗的传承啊，五祖传到六祖是很关键的一个传承啊，因为禅宗以前的修行是很杂乱的，初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是没什么太多章法的啊，每一个宗派呢各自发挥，反正契机就是妙法，治病就是良药。禅宗真正的定出它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是从六祖开始，为整个禅宗的修学定调。什么叫禅宗？他把他的基本思想安定下来啊，所以五祖传到六祖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传承。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五祖要传法给六祖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是要大家写个寄送啊，诸位你们跟着五祖学这么多年，你们自己把自己的心得写一个寄送，我看看你们的见地怎么样。那么当时呢，两个人呈上寄送，一个是神秀大师，一个是慧能大师。神秀大师他的寄送是这样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个是神秀大师的寄送，他的心得。六祖大师呢，他的寄送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两个寄送啊，它是不同的观照。我们先看看神秀大师哈，他的中心思想在后面两句了哈，就是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个人是很用功啊，他很重视调伏啊，心中有尘埃就把它消灭掉，心中有执着就把它消灭掉。但这个缺点在哪里呢？只有调伏没有安住，因为他没有看到生命的根本。如果你是活在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你的修行就进步很慢很慢，你只是点状的修行啊。所以六祖大师的高明来自于他看到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看到我们生命最早的根本。虽然我们经历过很多次很多次的生命经验，每一次的生命经验都留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像，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影像没有真正的染污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我们还是那个明了的那个清净心，并没有那个本性没有失掉，而这个就是我们的安住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神秀大师的方法是错的，我们应该说以六祖大师为根本叫第一谛。神秀大师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顶多只能够称第二义谛。他是先从本来无一物以后，你才有资格讲到时时勤佛事。一个人要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对治烦恼，这个是大乘佛法非常重要的概念。你这个概念没有建立起来，你菩萨道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一切知识相应作用是整个菩提心的根本。我相信诸位很多人都受了菩萨戒，菩萨戒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得到菩萨的戒体，你必须要得到佛陀的一个因种。你如果没有得到戒体，你所修的一切就不能叫菩萨行了，不是菩萨行，那叫人天善法。而你要得到菩萨戒体，很重要一个概念，在菩萨戒里面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这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果你不能够在凡夫跟佛陀中间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你就很难得菩萨戒体了。虽然我是业障深重，虽然佛陀是万德庄严，诸位你们认为凡夫跟佛有没有交集？有没有交集？其实是有交集的。从因缘的角度，佛陀果然是万德庄严，从因缘的角度，我们真的是业障深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 因缘的假象拨开，把佛陀的因缘假象也拨开，其实我们的体性是相同的，那个明了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凡夫跟佛陀的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现前一念心性，这个是一切成佛的因种，你才可能得到菩萨戒体的了，你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啊，安住空性啊，离一切相啊。那么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第二个工作，以大悲为上首。菩萨安住空性以后，接下来因为他那个空他是容错一切万法的，记住一切万法的，所以他发起大悲心菩提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安住空性是没有相状的，但是大悲心开始产生的两个相状，所以菩萨的心中是有两个相状而已，一个是佛道的相状，他沿佛的功德相激发自己上求佛道，他沿众生的苦恼相状激发自己尽量的去帮助众生下化众生，所以他在清净心当中呢，建立了两个相状来激发自己上求下化啊，这是他第二个要做的工作。第三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前面的安住这个地方讲调伏了，我们虽然安住空性，但是我们有习气，你可顿悟是要见修，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呢，不断的思维苦谛，不断的思维无常无我，来调伏自己的爱取啊，不断的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所以在这个六度当中呢，也就是说你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心中要先建立三种力量啊，安住力，安住空性，第二个调伏力，你要有办法去调伏爱取啊，思维苦谛，调伏爱取，第三个就是引导力，引导到佛道，引导到净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资格来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的法门。我们前面在修习人天善法的时候啊，是不要求你什么心理素质的啊，你只要有欢喜心、有信仰就可以修行哈。菩萨道除了信仰以外啊，它多了一个智慧跟慈悲这两个啊，智慧是安住跟调伏，慈悲呢就是引导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修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止啊，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空正见两个啊。
佛法修学概要今天就播到这里，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净戒法师，我们一起来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失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我们也回向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如意吉祥。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 FM104.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跟大家再见，拜拜。